好，我们继续看书本下一部经。书本454，大正609经，找到吗 ？OK， 那这部经呢？佛陀也是在舍卫国的起源，跟比丘们说啊：“我今当说四念处即，四念处末啊。”即跟末呢，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即跟灭啊，即跟灭啊。谛听善师，什么是四念处即，四念处末啊？那它底下呢就分成啊四种来阐述。第一个是时即则生即，时灭则生末。如是随身即观。灭观即灭观，无所依住，所以就能够于诸世间永无所取。后面这两句就是解脱嘛，哈。所以呢，第一个呢，时即则生即，因为我们讲的是生受心法，所以它第一个呢，我们的身啊，能够。我们的 body 能够升起，是因为有识，种种的识。那第二段，你看我们的受念住，受呢能够集，能够升起，是因为有触，有没有？有找到吗？好，所以你看触集则受集，触灭则受灭。然后他是说集法灭法。即灭法观受住，则无所依住，于诸世间都无所取。你看就一样了，有没有啊？所以后面它都是有三种观，就是即灭跟即灭这三个，然后生即受即过来是心即，有没有？心的集起呢，就是因为由名色集起，对，名色集起就有心的集起，名色灭，那心就灭，然后那个集灭集灭观啊一样，那最后两行意念集则法集啊，我们是身受心法嘛，最后一个法的升起呢，是因为有思维，有意念。的集起，那后面也一样啊，就是即灭即灭观啊，无所依而住等等，所以他总共这里就讲了四个原因升起身受心法，啊，就是身处名色，还有呢意念识哈，因为有识，所以我们有身。第二个呢，有触，所以我们有受。第三呢，因为有名色啊，所以我们有什么心 ？OK。然后第四呢，因为有意念，对吗？意念，所以有法啊，所以。第二个这个就是身受心法，这四个就是四念住嘛，啊，他说四念住的升起是因为有这四个原因，啊，就是我们要学习四念住，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五蕴，或者是我们四念住是有什么，可以作为我们的升起的原因，啊，所以他这个就是在谈这个关系。那待会我们看瑜伽师地论，他就有，注解，啊，婆沙也有，啊，那他不管是哪一种，他说他的后面的观法都一样，有没有？他这四个呢，身受心法，他的观法都一样，是哪三个呢？即法，有没有？是即法吗？是即法吗？是嘛哈？好，第二个呢？灭法，好，第三个呢？即灭啊。 他深受心法都是要这三个的啊，都是要这三个才能够无所依而住，有没有？可以吗？或者是即观随即灭法啊，怎么样？可以吗？跟经文一样吗？可以哈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来看补充资料哈。补充资料是在521。521。521的下面啊，经文大意有没有？此经指出四念处，意指四念念处修行方法的四类所缘，就是深受心法，并指出其个别的因缘啊，就是识处名色意念。若能随观四种所缘的生灭，能于世间无所取着。那比较特别的一个翻译用词呢，就是意念啊，杂含经的这个意念，那在相应部呢翻译为什么？相应部翻译为什么？作意，有没有找到啊？补充资料521啊，有吗？ S 就是相应部啦哈，所以他说由于作意而法生起，由于作意的止息而法灭去啊，这个作意就是意念，不同的翻译 Manasikara。 那这个作意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的作意呢？瑜伽师地论的注解是非理作意，就是不如理作意。非理作意又翻成不如理作意，因为有不如理作意，所以呢诸杂染品才会生起，可以吗？杂染就是烦恼嘛啊。那我们来看经论对读这边啊，经文就是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，我们就不一一讲了哈。你看它第一个是生嘛哈，生的极不是时极则生极，时灭则生灭，有没有啊？然后呢就是极观灭观极灭观啊。那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呢，他说又于且师了知生等因缘生疑，就深受心法种种个别的因缘生起之后呢，复于三世生等诸法，就过去现在未来的深受心法生起啊的原因啊，他都能够观察无常观，都安住于无常观啊。我们的深受心法它是过去现在未来都是那样的，因为深受心法就是五蕴嘛啊，所以深受心法也就是其实就是五蕴嘛啊。那第二，由住如是无常观啊，如果我们能够安住在这种无常观，我们对于后有啊，就是未来的这种生命轮回啊，就不依止后有爱而住，就不依止后有爱而住，就是我们对于未来的轮回啊，就不会执着有一个实有的我在轮回。好，下一页522右边啊，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呢，他说第三，又现法中于一切行，若内若外都不只取我及我所，这里有一个错字哈，这个语呢是我的，我及我所，所以无所依住其实它就是不只取我跟我所，有改到吗？ OK， 好。第四，又于未来当知安住即法随观，过去是安住灭法随观，现在是安住即灭法随观。现在世是生以无间，灭尽法故，就是已生的法，但是它必然当灭，有没有？所以生以无间，这生以无间就是生的当下 生的当下，实际上它已经必当灭。虽然它还没有灭，但是它必当灭的意思。所以呢，这个即法即灭即灭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即法是什么？未来啊，灭是过去，对不对？灭是过去，这个是未来，然后即灭是现在啊，所以这样你就可以搭配了。所以现在呢，他就是说一切即法皆是灭法故，所以这个即灭法的意思呢，就是 在其他的相应部里面，他常常有 一句话的，叫做一切即法皆是灭法，一切即法皆是灭法，所有因缘升起的法，它都是即灭的法。所有即法皆是灭法，那所以它包含的是三世的观察。如果你以未来世，就是那还没有集齐的法，但是我也知道它是怎么样。我们说过去的法，它是观察，它是灭法。为什么？它已生已灭，对不对？过去的法就已生已灭啦。所以呢，未来的法是什么？未生当灭啊。那现在呢？正生也是当灭啊。这个有可能是未生，也可以当灭了哈，也没有意思，没有差很大啊，就是它用词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经论呢会稍微有一点不同，不过都可以知道说，凡是升起的法，正在升起的法，它必当会灭的。好，所以已经过去的，我们当然它就是灭法啊。那未生的，但是它因缘和合而生，它也必当会灭。所以就是一切即法皆是灭法，其实它包含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才对啊。所以这句话其实在《阿含经》里面啊，如果能够领悟到一切的缘起、即生的法、即起的法，一切都是灭法的话，这个如果他完全领悟这句话，就是出果圣者。出果圣者啊，在相应部呢说，你完全能够领悟这句话的意思。所有因缘即生的法，它都是灭法，证得出果的人才能够领悟这句话啊。就是你对于所有现在的法，比如说一个生命体，或者是所有的一切，是不是因缘所生啊？但是如果说我们很能够领悟它都是必当灭的话，我们对它就不会有任何的懒惰。但是呢，除了不懒惰以外呢，我们还可以怎么样？我们非常的要珍惜它，因为它还可以让我们使用。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啊，有的人说，哎呀，整天都生病，早点死了算了。实际上大家不知道哈，你如果去医院跑走一下，你就知道说，其实比我们身体糟糕的人啊，多上多少倍啊，对不对啊？我们这样的色身已经算是很有福报了，大家有没有觉得哈？所以我们要很感恩，真的很感恩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所有的这些因缘所生的法。然后呢，你从这个见到缘起和合而生之后呢，他知道一切都会灭的话，他除了不会执着，还有人就是他会非常的感恩所有的大大小小的因缘，每一个因缘我都要感恩啊！如果不是这些因缘的话，也没有今天的自己啊！所以也没有什么好傲慢的咯啊！因为我有今天都是因缘促成的嘛啊！所以呢，他的观法它是一个圣者的智慧来的啊，到这里可以吗？ 好，那再来我们看下一段哈，瑜伽师地论的注解。第一，他说有比最初于生等法观缘生性，误入无常，身受心法啊。如果我们知道它都是缘生缘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误入无常，无常观。因为我们就是很难有无常观，所以佛陀教导我们要观察缘生法、缘起法，此有故彼有啊，一切都不是都不是恒常的啊，它都是因缘所生啊。这个因缘缘生性啊，缘生法啊，我觉得真的是很难观的，很难观的。比如说哈，大家知道吗？在我们在学习四念处的时候啊，我们这样能够看到一个对象，比如说大家眼睛能够看到我哈，看到师父，其实这个眼根能够看到这个镜，都是缘生性，都是缘生法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说这中间有一个障碍挡住了，你看不到我的，或者是说你生了白内障，你看的也是朦朦胧胧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所以他要促成一个我能见色这个因缘哦，他就好多缘起帮忙的喽。比如说，如果说你看外在的因缘，比如说，哎，突然我们这里有黑烟飘进来，有污染空气了，我们也看不到，他站在我前面，我也看不清楚。所以你这样去审查的话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，能够让我们清清楚楚了知的所缘啊，听到，比如说听到妈妈的话，听到爸爸讲话，能够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，这个缘生法能够促成，然后我自己能够活在这种正念当中，其实是很幸福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有的人的因缘只要一缺少了一个，他就看不到，也听不到，也见不到，对不对？也碰触不到。所以呢，少了一点因缘，他都没有的，都不能促成这个缘生法。所以一个缘生法的升起，它是一定是无常性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生了，它因缘消散就没有了。啊，我们再喜欢的东西，再喜欢的人，有一天他也会离开。所以因缘所生的法就是如此啊，但是它不会让我们导入消极，它只是让我们看清因缘生的一种真相，如实了知它，才能够活得自在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第二，误入如是无常性。如果我们能够误入这样的无常性啊，这个性啊，缘生性、无常性，这个性呢，就是理则啦。就一般我们讲的理则，有没有啊？它不是表象而已，它是一种必然的理性、必然的理则。那如果能够了解这种无常性啊，于诸爱见杂染等处，这种爱见烦恼啊，如果我们能够真正了解无常啊，他说我们这种爱跟见的烦恼啊。多修习住，静置其心，就他就能够得到慢慢的消除了。如是作意方得圆满，由此为一，能随获得究竟漏尽。所以弃入圣道啊，佛陀说很多众生都适合从无常性下手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见不到无常，就只一个有常啊。那会执着有常，主要就是因为有爱见烦恼啊。如果你知道无常呢，爱见烦恼它就没有一个立足点了啊。你所爱的它也是无常啊，你认为固执不可改的，你的见有问题，那这个也是因为你不知道无常。你知道无常之后啊，有一些见啊，自己就会放下啊。像我常常有一些举例子啊，生活的例子啊，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开会啊，虽然是我们可以各自表达意见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是我的角色是比较重要的角色，比如说我是方丈， 我们当然会希望说大家听方丈的意见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开会你要知道哦，他一定是要破除这种观念哦。如果你一直要掌控这个实权的话，你就变成开会就没有意义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平常在团体生活啊，我们就是意见可以提出来，但是如果说少数服从多数啊，就即使不是方丈的意见，但是多数人赞同，我们还是随顺啊。你这样才能够让自己的爱见烦恼越来越少，否则的话呢，其实啊，不断的在滋养他，反而他没有办法成就自己的如理作意啊。好，第三，这里提到一切法以要言之啊，你看哦，所有的一切法，如果你精要来说，不过是善跟不善。那善呢，就是清净品，不善就是杂染品。他说一切法，你如果精要分类，就是善法跟恶法，清净品跟杂染品，对不对？那杂染品的话，都是因为非理作意为因而生起的。为极就是为因啊，为原因而生起的。我们都是因为有不如理作意，才会生起杂染烦恼。所以杂染烦恼呢，是我们的果，非理作意是因。那清净品就是善法。清净品的果要由什么？如理作意为因。所以如是一切总略说明作意为极啊，所以所有的其实都是作意啊，能够让它做一个抉择性的基础啊，原因啊，升起的原因。所以啊，如果按照这里来看的话，虽然它不是很深奥的道理啊，但是有的道理呢，它是原则性的，是通于一切的啊。比如说这里所提到的善，就是什么品？清净品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说清净品，那如果这个是我们说这个善法，或者是清净品就是果的话，那它的因呢是由什么来？如理作意，对不对？如理作意呢就是如理思维啊，如理作意另外的翻译就是如理思维，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因啊，这个就是它的因，有这个因才有这个果。所以我们的身口意业啊，要清净啊，要清净品，要善法，都是有如理作意，都是有如理作意啊。如果你没有如理作意的话，其实都是杂染品，都是不善法。所以啊，这个我们说这四种极呀 主要是。为什么会谈到一切法呢？我问大家，为什么会谈到一切法？啊，因缘法，还有呢？一切法啊，为什么我们这一段会谈到一切法？啊，法念处，不要忘记我们现在还在谈四念住。所以他那个法念住呢，就是你广义来说它就是有包含这么广啊。但实际上从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啊，这个一切法，这个法念住来看的话，感觉上它还是在我们身心上展现的杂染跟清净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它还是从我们的五蕴身心上去观察的啊，所以这一切法它没有谈到说外在呀 啊山河大地那么广的啊，好，再来我们看第四相关资料这边啊，相关资料这里括弧一就是我们杂含五十九经也有提到这三种极的。 杂含经我们之前有上过的这个啊，我们看一下这部经刮胡一五蕴第二行哈，五受蕴是生灭法，五蕴是生灭法，有没有啊？色受想行识，然后色的集色的灭，这个就是苦集灭，对不对啊？苦集灭我们前面上过很多了，然后色的集色的灭啊，受想行识的集受想行识的灭，所以底下呢他就跟我们解释了，你看爱喜集就是色的集，爱喜灭就是色的灭，触集就是受想行集，名色集是什么？视集。所以大家有看到这里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如果是第一个是什么集啊？爱喜，对不对？哦，它跟这个不一样哈，识集啊不一样。但是它触集它就是受集嘛哈，但是这里是受想行都包含在里面啊。所以五蕴的这一个跟上面四念处的那一个它是有一点关系，但是不全然相同，对不对啊？不全然相同。那名色集就是视集，这个就跟心念住那个是一样，有没有？心念住一样啊。杂含五十九经这三种集啊，还有灭啊，啊，它是针对五蕴来谈呐 啊，它跟我们四念住那个稍微有一点不同的啊。名色集集是视集啊，我看一下，大家也觉得一样吗？啊，识集则生集啊，触集则受集啊。心就是名色，法就是意念啊，它有一些共通，但是有一些不太共通啊。刚刚我们画的前面的那个图表，身受心法就是五蕴嘛，对不对？身受心法就是五蕴，所以它跟这个五十九经的判色有一点不太一样哈，嗯。如果身跟色蕴可以对得起来啊，那它就是识集。嗯，我那时候把它放在相关性，就是因为它有一点，我觉得有一点关系了哈。嗯，但是还是跟四念处不太一样哈。嗯，不一样。大家要看吗？啊？那你们觉得要看吗？我看一下啊，我那时候引出来，嗯，如果是按照这个，哦，我那时候应该是有参考到，就是那个，因为我参考的资料是我们以前老师的整理哈，那也许他也是有把这个放进来，所以我那时候就把它集合起来，嗯。不过我们先看我们的这一个四念处的啦。好，大家先翻补充资料523这个表格这边啊，这个表格这边，我们先看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啦啊。先看瑜伽师地论的注解。好，这个表格呢，随身观啊，识集则生集，然后集观灭观即灭观，有没有？那瑜伽师地论注解是在卷多少？70。OK， 我们看一下哈。第一个，什么叫做身观即法住呢？就是即法啊，灭法即灭法，有没有？它就是解释这个经文的哈。 即法呢，就是观察此身，从过去世及诸饮食现在而生，啊，就是这个色身啊，都是从过去世的种种，我们说业力啊等等哈，还有饮食，才有这样的色身啊，才能集起这样的色身。然后第二灭法呢，就是于当来世是死灭法啊，就是我们生有生就必有灭，有集就必有灭啊。第三，什么是集灭法啊？他说观此身于现在世有饮食缘增长久住，必当破坏。就是我们这个色身，现在是不管我们怎么照顾它，它都是一定会败坏的。于有生者啊，对于有生的众生啊，于此身善住其念于真如身，这个用词很奇特哈，真如身。那所以我有做补充资料给大家，我们看一下补充资料563啊。563今天的补充，今天的563中间表格的下面有一个余且论记卷19，有没有找到啊？余且论记卷19啊，卷19这个。那他说真如身是什么呢？观身真如名善助念，就是观身观察我们身体的真实相，就是善助念。那脚注一批寻记呢，含清净说苦地真如名为真如身。所以真如身啊，就是观察这个身是五蕴的苦，有没有？这个身呢，都是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的啊，所以叫做身啊，真如身啊，就是这个五蕴身啊，它的实相呢，就是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的，所以是苦地的观察，苦地真如。那我们回来瑜伽师地论的用后面的文，他说。或为处世间智，由于内舍摩他道。那瑜伽论记的注解呢，这个处世间智，智慧的智呢，就是修止啊，舍摩他就是修止，自宁静缘即当一即当于止啊，就自宁静缘，就是智慧啊，它宁定在一个所缘上，所以呢，处世间的这种智慧的人呐、啊，他要观察一个东西呢，他的心就定在那个地方，所以他一定是有止的能力，有定的能力。那下一句呢，为处世间见者，由毗婆舍那，毗婆舍那就是观。见当推求于毗婆舍那道者名啊，就是如果是有出世间见的啊圣者，那他们就是看到任何东西，他都会推求思维观察啊，就是会做如理的思维。那这个就是毗婆舍那观啊，就是观啊，见当推求故。就是他看了之后，他一定会去推求思维筹量啊。啊，第三句，或为意念者，由此后所得出世间道。那这个意念呢，我们之前有上过了，就是作意，有没有啊？就是作意。那这个作意后面这一句是什么呢？由此后所得，这个就是。由得处世间根本智之后，才生其后得智的作意。所以这句话，大家有找到吗？ 在那个523页倒数第三行，有没有？由此后所得出世间道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他说就是我们修行人啊，他说如果我们得到出世间的根本智，根本智就是断烦恼的智慧，无漏智慧，得到无漏智慧之后，那我们才能够起后得智啊。后得智就是修道位呢要起的作意啊，比如说要观察五蕴四圣谛，那这一些如理的作意呢就是称为后得智啊。所以它有根本智跟后得智两种啊。所以这一段文在注解上它就是这样子的解释啊。他说即灭法观啊，主要就是观察我们的身是无常的，是苦谛的，然后再来呢用智跟见啊，透过止观的审查能够获得根本智，然后再来呢透过后得智啊，再做种种的思维或者是如理观察，就是断烦恼就对了啊，断烦恼啊。所以呢这个即观灭观即灭观，这个特别是这个即灭观啊，特别是这个即灭观之后啊，它就是能够审查当生的这个身心啊是一个苦谛，然后透过止观的观察，它能够获得解脱的根本智，然后再透过后得智的如理作意去断其他的维系的烦恼。好，再来第四呢，就是经文的这个身无所依住，大家有找到吗？好，依诸定修习念住，即于彼定无有碍位，乃至无有住着。就是无所依住的意思，就是依靠上面四念住的这种禅定能力啊，它不会有任何的碍着烦恼，甚至于没有任何的执着啊，就是他的那个啊四念住修学圆满了、啊，所以他就不会执着任何的这种啊身体啊或者是五蕴。好，我们看524页，524页第五个。云何于世间无所取着，有没有？经文不是有这句话吗？啊，于诸世间永无所取。那瑜伽师地论卷70这里解释说，于世颠倒啊，就是常乐我净，永远断除啊，永远断除，不再执着常乐我净。这个就是随身观的注解啊，经文的注解。瑜伽师地论卷70注解这一段文还蛮详细的、就每一句他都有解释。好，再来随受观，好，随受观这个触即则受即，那对应的其他的经典呢，就是触呢是升起受的因啊。你看《杂含466经》，我们在前面上过了哈，就是佛跟罗诃罗说有三种受啊，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。那这个受呢是由什么而生的？他说以触为因。以触为极，以触为生，以触为转，有没有？由于触为因，所以种种的受就会产生。如果没有触，就没有受。它是有因的啊，所以我们会升起乐受。比如说哈，我问大家哈，我们会升起乐受啊？比如说我看到这个所缘，我会升起乐的感受，是因为我跟它有。触，就你眼睛看这个东西，你有看到啊，就是不是说见视而不见，不是， 你有事也见啊，就是你清楚辨别，所以我们才会升起乐嘛啊。如果你视而不见的话，其实它没有乐受的，对不对啊？有看没有到嘛，我们说就没有乐受的嘛啊。那这个就是讲受的因啊，受的因啊。所以呢，我们有触才会升起种种的受啊。那我问大家哈，有多少种触啊？有多少种触？三种触，苦乐不苦不乐，是吗？啊？六种触，哪六种触？对啦，眼耳鼻舌身意，眼触啊，才会升起乐受，这样，它有六种触啊。所以这六种触啊，它有的是在色法上，有的是在心法上，有没有啊？所以在南传阿毗达摩，不是在南传的经典，在中部经就有提到有对处跟增与处啊，六种处哈，前面五种都叫有对处，有对爱嘛，就是色法上的产生的处。那如果是增与处的话，就是概念上，就是我们的身眼耳鼻舌身意，就是那个意方面产生的处啊，就是精神层面的啊。比如说，我虽然是眼睛看着你，但是我如果不作意的话，其实我也是可以自己做白日梦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就是你有看没有到的啊，你有听没有见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这个有对处呢，跟正与处啊，我们在修四念处的时候啊，那个开音法师啊，也叫我们要去分辨啊，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在，如果我们在经文这样子看，你不会觉得说触生受有什么特别的，但是如果你有在修四念处的话，他就很重视这一个的，就是为什么我会产生这个受？比如说我们打坐哈，比如说我们坐在椅子上面，坐在现在大家坐的椅子会不会产生乐受？坐椅子会不会产生乐受？坐太久就会苦受。而且你看哦，坐在椅子上跟坐在地板上不一样，对不对啊？但是都有可能产生乐受跟苦受，对不对？那这一种受的产生，它是有因，就是我的身体触到这个椅子是软的，地板是硬的，所以呢，这一种触的因缘啊，你也要去觉察，为什么我会产生这个受啊？那所以呢，它不是，就是说啊，你有这个触啊，就是这个受呢，它会无中生有哈、啊，它不是，它都是有原因啊。所以我们平常就要去观察啊。那如果你再去追究它，由于触而有受，它其实就是持有故彼有，就是缘起法。所以你看这个四六六经啊，四六六经虽然它那么短哈，但是它后面还是有提到什么？如是知，如是见，我此世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，无有我所见，我慢细浊死，就是它能够得到解脱的，因为它从持有故彼有去观察，就能够破除这些内跟外的执着。好，再来随法观，随法观这个作意意念呢，就是作意，我们说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在杂含七零四经这里就有提到说，有正思维或者是不正思维。那在巴利文其实它就是不正思维，就是不如理作意，非理作意。那正思维的话就是如理作意啊，就如理作意。所以呢，不如理作意啊，不正思维呢，会升起什么？未生的贪欲盖就会升起，已生的贪欲盖重生啊，就是重复的生，还有呢增广。所以呢，它就是五盖了。所以你看哦，它第一个是贪欲盖，第二呢嗔恚睡眠吊举疑盖啊，所以 这个就是五盖啊。如果我们不如理思维啊，它就是五盖会升起。然后第四行，你看未升起的念觉之不起，有没有？念觉之后面的则法精进清安喜定舍气觉之就不升起。所以五盖跟气觉之，它刚好就是对应，就是如果你是不正思维、不如理作意，就五盖升起；如果你正思维，就是气觉之升起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作意集则法集啊，就是你对应这个水法观啊，就是作意集的话，这个法就集，看你是善法还是恶法，有没有？啊，所以你是不如理作意的话，那当然就是恶法集；如果你如理作意，就是善法集啊。那善法集才会带来无所取着，得到解脱啦啊。嗯，到这里可以吗 ？OK， 好，那我们就是休息一下。